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旁韵句式的法语。本来旁韵句式法语留存下来的有三卷啊、上卷呢都是一些个机锋的对答，我们就是略过，我们直接学中卷和下卷。中卷和下卷呢是他留下来的诗句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啊，这个直接开始本性的这样的法语，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若能相用与教君一个绝，年取三毒剑，一时总拗者。四地，田地成四空，五狗牙总缺，色蕴自消亡，六贼俱磨灭，阎罗成法王，罗刹成菩萨，勿论己一身，举国一时月。啊，这一段可能有些人看的就是看不出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我们来看啊，若能相用语啊，是说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话啊，相用语就是你能够相信我旁韵说的话，那教君一个诀，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看啊，年取三毒剑，一时总拗者。其实这两句包括下边的啊，田地成四空，一直到举国一时月，其实是一种非常形象的在讲二祖去见达摩祖师所说的啊。二祖见达摩祖师，他说什么？他说弟子心不安，请师为吾安心。那达摩说了一句什么？将心来，我为你安。这一个将心来，二祖就纳了闷了。将心来，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心，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不安的心呢？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心 拿出来 让祖师给我安呢？找了半天啊，哦，原来没有一个不安的心啊，原来没有心。这个弟子心不安，只是他的一念妄想而已啊，是一念著着才有一个所谓的不安。这里旁韵教给啊众生的这个诀窍，也是像达摩祖师启发二祖一样，让他去找到底有没有这个不安的心，有没有这个贪嗔痴三毒。所以他用了一个字叫年取啊，年取三毒剑。你把这个三毒你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啊，你找这个三毒，你找得到吗？找不到啊，一念妄想而已，找不到。所以一时总拗者，找不到就没了啊，找不到就你就知道贪嗔痴是妄念妄想假名而已。这里就是啊，旁韵所说的这个诀窍啊，教你一个诀，就是让你找这个东西。找也是观的意思啊，也就是洞察啊，去观智去啊，去如理思维。涅槃经里讲的啊，思维其意，你就去思维，你找这个东西找得到。年取三毒剑，一时总拗者。没说完啊，后边同样田地成四空。同样，这个田地是什么？是形容啊，这个你的身体啊，众生的这个身体。哦，原来这个身体只是四大，四空就是四大，原来也不是真的，也没有实性。不仅贪嗔痴是妄念，身体也是一念，一念著着一想，哎呦，我这个身体出来了，没有想这个，根本就没有想，它是幻化的，它是非有非无的。你所以万法为实啊，实生法生。你这个没住在这个实念上边，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身不身。师父，那没我没动念的时候也有这个身体，又动念了，哎，动念了。师父，我没动念的时候又有这个身体，你说到身体，这就是动念啊。只要你用名相来表达它的时候，那就是动念分别，动念即有啊，即落有法。什么时候是你没动念？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 吃一顿特别啊好吃的东西，你完全的投入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身体了啊。这时候就是身体作为客观来讲 其实是就是一个空气，一个虚无在吃东西。是明明我在吃啊，你又动念了，你动念才有一个我在吃。你完全吃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在吃饭的。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啊，它是超越意识思维。但是很难理解并不是说不能去领悟，是可以领悟的啊。比如说这着着火了，你这正跟讨论着股票的啊这个升降呢，这着着火刚开始着你是完全不知道，对吧？这个你一回头看到，哎呦着火了，这都是一个意思啊。啊，还有类似的，对吧？晚上到一个破庙里边渴了啊，摸到一个罐儿啊，罐里有看到有水啊，拿过来喝，喝的时候什么都没生心，对吧？就觉得这个水很好喝，很甘甜。第二天早上一醒了，一看是个骷髅，都第二天早晨了啊，看见是骷髅，喝的骷髅的水，哇就吐出来了，生心才有，对吧？不生心的，你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走了呢，这个生理上是没有变化，对吧？哎，这个鸠摩罗什小时候啊，去寺院里边看到一个鼎，对吧？拿过来一举起来了，然后被人看见，哎，这么小孩怎么能举这么重的东西？这一生心，咵就落下来了，对吧？这都是心生则种种法生的这个啊证明。这里也是啊，天地成四空，你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妄念啊。心生心住才有，你知道这个了，这就是诀窍啊！你不住，那就它就恢复本然，本然什么？本然就是空性啊！一切法都是本然，就是你不生心的时候，众生心灭则佛法生，佛法生就是法性生，就是法性思维，就是没有什么生灭啊、变化，也没有什么无生啊、不常啊、不动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分别，就是它法尔如是，就是那样了。你不干涉它，它就是那样了。说你一不生心生念，那天地成四空。这个四空虽然是假名，但是它就是形容实相。那你的身体就是实相，就是幻化空身即法身。有人就不明白，是我幻化空身，不是说色身是无常有生灭的，怎么变成了法身呢？不是你理解那个意思。大家听好了啊，幻化空身即法身，不是你想象的哦，这个肉身就是法身，错了。幻化空身即法身是指你不生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化身，没有一个幻身，没有一个肉身。这时候啊，就是没有肉身，无身，无相的身，不可思议的这个状态叫法身。而不是说这个是法身，你这个要这个是肉体，这个不是法身啊。幻化空身即法身，好多人根本就不理解。啊，他最后有的人因为学的一些邪法，邪知邪见啊，一切法都是法性啊，桌椅板凳都是法身，法你祖宗身，法什么身？你看我这一说，就马上就有人来个妙有妙妙什么有，这都是迷有颠倒的人啊。他不是妙有的问题，不是说啊，所有的法都是法性，那你是错误了啊，错解了。你已经立了一个无法里边的啊名相，已经到分别了，到分别那已经迷的已经不行了。是指你没生心、没动念、没分别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幻身还是肉身还是法身啊！你没生心时、没生心的时候、没生分别的时候、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那是你本来面目，是这样的一种形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为什么说天地成四空？就是你一念没分别，或者是你通达了它是空的时候，你通达它是空的，你就不生分别了，对吧？所以天地成四空，五狗压总缺。这个五狗就是你的五蕴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些个贪嗔痴慢疑，它就没有力量了，咬不到你了。你知道，因为它是虚的假的，所以五狗压总缺，色蕴自消亡。啊，这就是色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你的五蕴之身就没了。这个消亡不是说哗，你这个人像变魔术、变戏法是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没有在他上边生心，他就同于法身，同于虚空性啊。你生心了，他又出来啊。所以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是这个意思啊。多少人都 在这个地方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真空妙药上面都是错解啊。我们不要用真空妙药来形容这个本性，那都是迷惑颠倒的人啊编出来的啊。他那个真空妙都是概念啊，而我们所说的这是从楞伽经这个无法这个角度，从根本最根本最根本的角度，就是万法为实，全都是实，哪有什么真空妙有啊。一旦你与法不生心啊，与法不住啊，你不分别自心的境界，自心不分别自心，这时候啊，五蕴也灭了啊，五盖也灭了，然后四大也空了啊，所以三毒也空了，全都干净了啊，六贼俱磨灭，就六识也都不立了啊，也都没有它的它的作用也都消失了啊，它这个欺骗众生、困惑众生啊，这个欺瞒众生、欺瞒佛性的这个东西作用全都没了，所以自磨灭。这个文字你不要说啊，磨灭，这就磨，别执着文字，就是说它不再起作用的意思啊，它不再起造恶的作用啊。阎罗惩罚王啊，就是你本性里本来是这以前一直是这种造恶的啊，这种颠倒的啊，无明实性即佛性啊，他就转了啊，转识成智了，全都转了。阎罗惩罚王，罗刹成菩萨，以前那种嗔心啊，那种啊争斗之心，变成了无上的啊智慧啊，变成了善巧方便，变成了嬉笑怒骂，变成了手段啊，变成了起悟学人的智慧。更别说你自己成就了啊，不要，更别无论你不仅仅你自己一身成佛啊，举国一时悦，这个举国就是你的啊自心的一切的妄念啊，一切的这个自心众生，就是你的慈悲喜舍都啊油然而生，所以举国一时悦都是讲你自己，讲你心地上的事，讲你心地的如来，心地的众生，心地的国土啊，心地的菩萨，心地的罗刹，心地上的阎罗，都是啊，转成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这一小段看着根本就是好像没讲什么，但是这一小段是讲的真的是啊，教君一个觉，一个觉就是直接洞达这个见到这个空的空性。在方法上，在修行上，见地呢就是空性，就是见性。那修行怎么修的？就是啊，居于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不分别自心，啊，就是众生心灭则真法生，就是法性是为啊，就是随佛性而是为。你就别管了，对吧？你就休息就完了。也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一切法不生法相，啊，无生法忍。什么是无生法忍？以前不知道这个无生法忍的意思啊。当然，你这个一喝茶一举杯，对吧？无生法忍就是你其实就是不生法相，不生心的意思啊。不生啊，无生忍就是不生心。简单的讲就是不生心啊，用语言文字给你讲，给你直接指示出来就是不生心，不生法相。金刚经里面讲的不生法相就叫无生法忍，忍其实就是分别心的意思啊，就是无分别智就叫无生法忍啊，也就是你一心不生万法无咎，都是古人得道的这个关键。怎么古人怎么见的性啊，怎么得的道，就是啊，不思善不思恶，不分别自心，一切时都不分别自心。这个不分别自心并不是不起念啊，就是不生执念，不生分别念，不生啊，就是强烈的分别心、取着心、执着心啊、求有的心，不生这个心，那你就得到啊，就是不动妄念，辩证菩提啊。所有见性的人都是言下顿悟的哦，我知道这一刻我是这样，我不生心，我时时都要抓住这个关键，我不起一个妄想，不起一个分别，不起法执啊，无生法忍。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如果你还听不懂啊，你还在那儿这执着，还在那儿思维这个到底是，那你就那真是 没有办法了啊，就已经讲的，我跟你讲，咱不是说吹牛夸张，我跟你讲，释迦牟尼佛坐这也讲不到，也最多也就讲赶上个尾巴，知道吗？最多也就摸到我这个话的尾巴，我告诉你，就这么厉害，信不信吧？我要说错了，我当下我就被车撞死了，对吧？我要说错了，我跟你讲，我立刻我就说不出话来，绝对对吧？绝对没有说，绝对说不错的。学法修行见性就这么容易啊！就是言下就顿悟，我告诉你这，你这你。这不就教你一个诀嘛，对吧？你不起心不就完了吗？你居一时不起心，一物不为，练嘛，对吧？练自然就不起心了嘛，对吧？你该干嘛干嘛，你该想啥想啥，你就不想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就不起这个心，对吧？头上安头嘛，是吧？如何是佛？头上安头。达人知事患，纵损心亦如。诸天不免难，况复此言福。须寻无上理，莫更苦至足。衣食财方足，不用积盈余。少欲有涅槃，知足非凡夫。当来无地狱，现在出三途。这个达人就是见性的人啊，悟道的人知道啊，身心俱幻啊，一切法都是啊无常的、有为的、梦幻泡影啊。那纵损心亦如，这个损是什么？就是啊，受到别人的诽谤、攻击、伤害，哎，就别人去欺负他也好啊，他自己遭到了诽谤、遭到了辱骂也好，他也不会啊烦恼，不会生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诸法如梦幻泡影，自己是假的。啊，我相他已经没有我相了，这是他真能够做到这一点啊。纵损心亦如，即使被损害、被伤害，他也不如如不动。为什么？知身心无我，身心只幻啊，这是真知，这是彻知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达人，你不是完全通达，你就算是天人，你也不免轮回之苦。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我相啊，还有我知，没有见到根本。连天人都不免轮回因果这个啊，这个果报啊，这个难是指果报的意思啊，苦的意思，更何况阎浮提的众生啊，完全没有修行、没有福报的人啊。劝啊，阎浮提的众生劝啊，所有的人须寻无上理啊，应该去见根本啊，去见到自己本来面目。不要再犹豫了啊！更苦执着，这个执着是徘徊啊！不要犹豫了，哎呀，这样会不会亏了啊？这么年轻都啊，我才刚58，我就学佛法，我还惦再玩几年了？你玩什么呀？玩，自己奔火坑里玩！我告诉你，就逼得我就快骂人了！我告诉你啊，就老了，奶奶快上来了啊！就我最近我这几年，我跟你说修行，我太有进步了，我不太讲脏话。我们北方天津人，我跟你讲，动不动就是你奶奶、姥姥、妈妈的，我告诉你，就逼得我快骂街了啊，气人的，我跟你。莫更苦执着，不要再徘徊犹豫了啊！赶紧休息下来，赶紧停止啊！别再造业了，晚了，已经这个火车都快马上就掉悬崖了，还在那啊，一点都不当回事，还在那说说笑笑，还不赶紧踩刹车，对吧？这衣食财方足什么？就是够吃够穿就可以了啊！你别在衣食上边去啊，去贪去。去求啊，弄那么多 挣那么多钱没有任何意义，够吃够喝的，老百姓都会这句话，但是都做不到啊，都会你问一个人啊，够吃够喝就得了，你够吃够喝他不知足，不用积盈余，你不用有富裕的这么多富裕钱，你富裕的钱你给谁呀、啊、你对吧，那不是愚痴吗，傻吗，少欲才能涅槃啊，知足才是菩萨，才是圣人啊，这里少欲就是涅槃，知足非凡，非凡不那就是圣人，对吧，所以圣人啊解脱很简单，少欲知足，将来也不会堕三途，也不会堕地狱啊，当下就出三途，只要你少欲知足就出三途了啊，三途是啊贪嗔痴，是贪欲啊，是妄想，是执着。外若觉攀缘，欢喜常现前。虽然我们刚才啊讲的这个啊教君一个觉听起来很带劲啊，呵，太讲的太干脆了，太直接了。可是你平时如果不做功夫，你这一念能提起来啊，你这个居一切时不分别不起妄念啊，你是你法上可能还能够勉强能做到，你世间这些个执着你没放下有用，你也就听一个精彩。你不能受用这个精彩，对吧，所以还得需要啊自己出离啊，好好的做功夫，做功夫做足了，你才能一切境界你都不生一个心，你都不再去求去分别，知道了吗，听着带劲，做起来可真难的。难不代表不能，只要你开始，只要你有一个开始就能够啊，一动一开始就到了啊，但是你要不开始那就永远到。你只是落一个口说般若，落一个这个属他人财宝啊，祖师也好啊，我也好，讲的再美再漂亮，只是落一个耳朵，鱼耳朵啊，骗人，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还得投入，还得苦做功夫，还得就是独处啊，练习一无不为啊，这一无不为还要继续练习啊，没有几年是不行的。为什么要一定要强调这个一无不为，因为大家平时事情太多，如果你如果现在像古代的时候，我绝对你看古人没有讲一无不为啊，没有说把它做一个主题一个专题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古人就没事，他根本就没事，他自然就一无不为了，而我们今天全都在造作，全都在忙在事情上，那没办法，我只能教你啊，你有时间你就练一无不为，这已经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啊，你这个东西你还禅宗你讲这个真笑话死人，那没有办法，也笑话死人也得讲，不然的话你天天讲那么高的东西啊，光讲见性的东西不教你方法，没有人会，没有人，那你最后落一个只是你自己在那唱阳春白雪，对吧，没有人喝呀，对吧，曲高和寡呀，所以咱只能奔低下讲啊，原来你不能天天一讲都是高调，没有用，解决不了烦恼，最后只是骗人，对吧，把自己也害了啊，嗯，大家一定要多去啊，去出离啊，去练习啊，少去造作啊，世间事能放就放下啊，没让你一下子全放，你能放多少放多少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讲真是别说当来无地狱，你现在就在地狱里边啊。外若觉攀缘，欢喜常现前，本来何所得，即行即祥自现行。空生称长老，燃灯常照明，弥勒是同学，释迦是长兄，神通次第座，无劳问姓名，有名相有差别，法身同一性啊！你看看这个悟道之人多么自在，多么这个啊欢喜，多么快乐啊！你再看看啊，这个庞蕴居士他的道友都是谁，对吧？弥勒、燃灯啊，空生，对不对？释迦，难道我们不向往吗？向往。难道我们不想达到吗？达不到，能达到啊！你这个达到，你得去做，对吧？你得去用心，你那个精力、注意力得放在这上边，你别老放在那个虚的、假的上就行了啊！这里也给我们开示方法了，什么方法？外若觉攀缘，你不要再去攀缘六尘境界啊，攀缘世法就可以了。你这一点做到了，就下边就很容易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就是迷在假的上面。什么是假的？世间种种都是假的，不是说让你身体离开这个世间啊，让你给你关在哪儿，关在黑屋里，或者给你关在山上，不是，就是你心别奔上边啊，这个 去凑啊，去攀援，像苍蝇叮屎一样，不要啊。这个绝攀援怎么才能绝？也知道它是假的，就自然就绝攀援了啊。然后逐渐的远离远离，你习惯了就知道哦，就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啊，你自然就能够啊，这个清贫乐道，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就欢喜啊，就是说这个欢喜是无条件的，是不会动摇的，不会因为得失，因为世间的这种无常的变化而有损害。它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啊老啊生啊病啊死啊，还是你啊这个啊有没有钱啊，这个都影响不了你，它都是一种欢喜，因为是无依的嘛啊，无依就是实相，是与实相相应，实相里是没有烦恼、没有苦的啊，没有颠倒、没有恐惧的。本来何所得就是本来无所得，何所得就是无所得的意思。因为就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对吧？它本来没有东西，这些东西我知道，我了解了，我觉悟了，那我自然就不去攀援了。如果我还攀援，那就是我没有悟到无所得，对吧？我不去攀援，我悟到无所得，我不去攀援啊，不去攀援那吉祥自现形，这个吉祥是你真正的面目啊，是真正的自在的你，天真佛啊，是啊，自自然然的啊，没有任何的执着。你吉祥自现形，那自然你就是空生，你就是从空而生啊。我们也可以叫妙生啊，也可以叫啊法生，从法化生。所以这里边空生劫就是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是形容一种心态，一种智慧啊。你说是须菩提也可以啊，你说是啊大迦摄也可以啊，都可以啊。你说是净明维摩诘也可以啊，空生成长老。什么叫长老？长老是真正的悟他空，从空而生啊，生而无生啊，无生叫长老，而不是说你贺在这个世间有多大的名气啊，你是出家师父，哎呀，你是大善知识啊，你是德高望重，那都没有用，那都有违法啊。这个大千世界海中欧啊，一切圣贤入地府，这种有相的、有形的圣贤。不是真相，不是真相啊！你不能执着有相有形的圣贤啊！你自己要做圣贤，要悟到空，从空而生啊！所以你悟到空生，是吧？也就是无生，你就是长老啊！当然，这个你也没有，也不是有个人啊，就是假名叫你是长老，自己自性做长老。燃灯常照明，燃灯是指燃灯佛啊！你自己成燃灯佛啊！你这个心灯亮，那当然是常照明。你再也不会掉到无明啊，生灭里面去，再也不会烦恼。你的世界就真的亮啊，就没有黑暗，无明。这个燃灯是指你自性的光明亮，为什么不再执着虚假的世间法？这个时候，弥勒就是你的同学。那谁是你的同学啊？所有达到的人，所有悟道的人啊，这个实相是你的同学，对吧？法喜是你的同学，禅悦是你的同学。弥勒也可以象征的这种啊，开怀大笑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弥勒他的形象是一种笑的啊，大度，能容天下之事，然后嘴上总是笑眯眯的这种欢喜喜悦是你的同学，是你的同修，是你的伙伴啊。是你的朋友。释迦是长兄，那释迦是什么？是寂灭，是能人，是大慈大悲，对吧？是慈悲喜舍，是觉悟。啊，你以他为长兄，那多开心啊，是不是？你时时处处都是不离觉性，不离自性，都不会颠倒，啊，都没有烦恼。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而且是非常简单，很容易就达到。只是我们。不甘心，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还没有去体会，还没有啊去领略、去长寿这种快乐，啊，这种寂静、能人啊，慈悲喜舍的这种觉悟、这种快乐。一旦有一天你碰到了、你看到了啊、你觉悟到了，你再也不会贪着世间的那些个啊乌七八糟的那些个啊，看上去快乐，实际上是无限的痛苦，你再也不会贪着那个东西啊。神通次第座就是你，虽然不用修成神通，你自有神通啊！你这个神通是二乘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完全的不可思议。你明明拿这块木头，你就这个拿个木头，你就说这是黄金，我这个我能买一幢别墅。还别人听一听，你还说你疯了，其实你知道完全没疯啊！我这块木头就是海此岸沾滩之香，对吧？牛头沾滩香，那这一点木头那厉害多了。是明明你这是柳树、杨树，这破木头，海此岸牛头沾滩就是牛头沾滩香，为啥我快乐，对吧？我说他是啥，他就是啥。你这种神通谁有，对不对？你所有人都说不过我，对不对？我看你们所有人都觉得啊，太可笑了，这就是神通，对吧？神通次第做，你别管，师父不是平等吗？我看你可笑，我就是平等，对我来讲就是平等。说你就列入了圣贤啊，列入了师弟妙绝等觉，跟他们一样了啊？为啥？为师一心，更无别法啊！哪有什么神通，对吧？你这个智慧是最大的神通啊！你这种通达，无处不神，无处不通，对吧？神神叨叨，神经病，这是最大的神通啊！做神经病而不知神经病啊，而快乐于神经病啊，这就是完全的这种啊，超脱的境界。不，我们也就是开玩笑叫神通，其实是不可能的啊！这个神通是指你一切都是无碍，一切通达。你也不用问我叫嘛，你也不用去搜，上百度搜。哎呀，史学山是不是邪师啊？他师承是什么？问那些没有用啊！你也不用去啊，去搜这个人那个人啊，你也不用问他的名字，没有名字嘛，啊，假名嘛，对吧？名相啊，二祖、三祖、五祖，对吧？六祖啊，黄檗、林济，名相一大堆，对吧？啊，耶稣基督、老子，对不对？孔子啊，名相上面有差别，法身同一性，都达到了解脱自在，没有烦恼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十方贤圣都是入悟无生之理啊，都是空生成长老啊，燃灯成长明，他不会再啊自堕生死，自堕无明，他不会，他不会自寻烦恼。如果你还自寻烦恼，那你就再去努力啊，见到根本。大乘一等义，本自无遮蔽，凡夫着相求，心生有执志，无心为真空，空寂为本体，无问亦无说，常照勿使费，佛子行道矣，更莫愁来去。我们为什么要学庞蕴居士这些事迹？因为他处处都是啊，标榜禅宗的这个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都是不离自性而讲法，也是给我们修行啊一个指引，一个照明啊，看我们自己这个知见对吗？见地对吗？啊，我们的做用功对吗？别用错了，是吧？嗯。我们学达摩的，学林济的，学黄檗的啊，古人的一路下来都是一个意思啊。就这么多人给我们证明，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你不用不要再学其他乱七八糟那些有为的了啊！大乘一等义啊，还是在讲这个我们的本性本有的智慧啊，不生不灭的这个啊本体，它是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遮遮掩掩，没有遮蔽的啊，它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那发光。是盲者不见啊，因为自己的业障业力太重啊，有这个东西，因为太阳是没有分别的，它是普照的，就是你自己看不见，你盲，对吧？你自己不受用，那没有办法。凡夫着相求，心生有执志，这一着相一生心一分别，自己给自己障碍住了啊。那无心才是真正的心啊，才是真心，才是真空啊，你对吧？你有心有心，你这个真性空性就被你这一念有隔了啊。这个黄檗禅师说：“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啊，所以无心是真空啊，空寂为本体啊，本体嘛，本体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说，也没有一个听，也没有一个无说，所以无问亦无说啊。他只是啊，我们假名叫常照，叫寂照，叫本照，叫自照，叫自觉。其实这个自觉也是我们讲的啊，本性他自己不会说我在照，我在觉啊，方便说吗？勿使费就是从来没有间断啊，也就是六祖大师说要护念，要常护念啊，不要这样走坐啊，不要染污，勿使费 这个长照是，你别在这上面安东西，就叫长照，不是让你起个心，哎，我要长照，我要一直就提起正念，哎，我要念念观照念，那错了啊，那就在头上安头了。这里长照误使费，就是不要让他去染污，去安一个东西，这个是叫误使费，不是让你一直在那照照照，那你就又安了一个照，那就错了啊。佛子行道以更莫愁来去。如果你真正的啊会用了啊，知道这个根本，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个生死了啊，没有来去，没有生死了。无念清凉寺，运空真舞台，对镜心无垢，当情心死灰。妙理一中现，幽潭空里开，无求真法眼，离相见如来。若能如是学，不动出三载。庞居士其实用他的诗歌，用他的这种妙的、很微妙的啊这个语言，一直都是在啊作为一种歌颂的形式，歌颂这个我们的本体本性的智慧，啊用种种的啊文字啊名相来描绘这个本性，就非常的美。我们学庞然居士的这个法语诗句，并不仅仅是学一种礼啊，完全的为了修行这种执着也不是啊，它是一种非常啊就是禅悦。法喜，对于用智慧的这种熏陶领悟啊，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快乐啊，就是以禅悦为食，以法喜啊为乐。当然，他这个诗句里边也含有着对世间人种种颠倒的啊这种修行的一种讽刺和这个批判，就是。对你有一个种指引，就是你不要去着相去理解去修行，无念是真正的清凉寺，就是你不生心不生念。前面讲的啊，我教你一绝，这一绝就是无念，就是你不要头上安一个东西，枝上你不要立枝啊，枝上立枝就无明本，你自然觉知都是本性自然妙用，你不要在上边生分别生执着就可以了，这就是无念。无念呢就是清凉。清凉什么？清凉寺就是五台山，对吧？我们都知道清凉寺是文殊师利待的地方。但是那个是有相的，真正的清凉寺是你心地，是你无念，是你会做功夫，你会了就叫清凉寺，啊，运空啊，你通达五蕴皆空，那是真正的五台山。所以说五台山没有文殊啊，文殊在你自己的在你自己这儿，对吧？也可以说在你自己的肚子里边，师傅真在肚子里面，就在肚子里面，在肠子里对镜心无垢，你对镜，你没有这个妄想分别，对吧？我们也对镜，也这个分别善恶啊，也这个红的绿的，但是我们没当真，对不对？我们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这叫对镜心无垢，当情心死灰。就是遇到世间的这些个情这个俗心呐、俗情世间的家亲眷属谁来了，谁走了呀？谁死了的谁出什么事的时候，你都像心都像死了一样。可能你人也在那儿陪着他们送终入殓啊，对不对？给他们忙活忙活，但是你心如死灰，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嘛，梦里的嘛，对吧？你如果你不知道是梦里的是假的，你一定跟着起心动念，你会波动。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一定是功夫和见地的这种自然而然的。你功夫见地到了，你自然而然心如死灰一样，心如死灰。但是你说你在哪儿也是待着，对不对？你干嘛不干嘛都一样。你愿意在那儿演演戏，跟他们演演戏就演演戏，不愿意你就立刻就扭头就走，没有任何的纠结烦恼都没有，就完全随你自己的心意你想在那儿给他们做个样子就做个样子，但是心没有参与，这叫对镜心无垢，当情心死灰你要用这两句话你自己验证一下，你自己考察一下，你看你能不能做到对镜心无垢？心无垢并不是说完全的我一个念都不起，那不是那个意思。你待人接物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用语言该分别分别，但是你没有当真，你心没有受染污，这叫心无垢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说我对镜心烁起，我菩提也不长。这个心烁起它不是真正的动心了，它是我该怎么怎么的，但是我没有执着。而这个沃伦禅师是沃伦吗？好像是沃伦禅师，他说的这个沃伦有伎俩，不动百思想，对镜心不急。他这个对镜心不急，他就是完全控制自己，让自己一个念都不生那这是一种执着，有为了反而他是一种起心动念。 而真正的不起心动念是你不起那个执着啊，这个是非让自己烦恼，不起这项的分别。所以这个里边的对境心无垢，无垢就是没有烦恼啊，没有污浊的东西。那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完全自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就是不当真。当情心死灰也是啊，心死灰就是心没有被物所累，没有被物所役所欺骗，叫啊心死灰，并不是说你成植物人啊，成傻子了啊，真的目无知的啊，别人跟你说什么都听不到，装的啊，控制的啊，刻意造作出来的那个样子，不是，它是一种自然的啊，因为你通达实相嘛，通达实相你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啊超然的超脱的状态。妙理于中现，你能够对境心无垢，当情心死灰，那一定是悟到了妙理。妙理就存在着这种啊心如死灰、心无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做到，就会长养你这个理的这种啊悟的深度。你理悟的深，你自然就啊一点点就有了功夫。所以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没有一个绝对的先后。理悟的越深，功夫越深，功夫越做得越足，那理越清楚，这就是于妙理于中现，幽潭空理开，空理开，这个幽潭那是解脱之花啊，就是妙花啊，优波罗花、妙莲花，对吧？这个大爱花，佛经里面用种种的这种花的名字，都是形容解脱的啊，解脱的这种状态。空理开都是悟到空啊，觉悟空。啊，相应于空，啊，只有见到真空，见到真正的啊空性，才能够开妙莲花，开幽昙花，啊，于妙理才能于中现。无求是真法眼啊，你这一切法总不用学啊，唯学无求啊，无求是真正的法眼，离相是真正的这个佛眼，就是你离相才能见出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如果能这样学佛法，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干什么，连动都不要动啊，就一坐着就出了三途了啊。三在是指三途的意思。这一会时间也是又到了，非常的快，不知不觉啊，还没讲什么呢，恨不得就是一会就把这些个都给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真的很美很妙啊，这个庞蕴居士留下的诗句啊，既有方法又见地啊，既直指本心又就是鞭策世间的学人啊，就是非常的丰富，它的内容也很丰富，也很这个语言也很奇美，对吧？也又很通俗，也不是那种执着文字的那种东西，就拿来便用。自己没事的时候啊，也啊常念念、常读啊，静下心来，你再一读，你读两遍，你自己其实就很多意思，你就体会出来了。啊，你慢慢的你自己的心和庞蕴的心就应到一起了，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心，就是世间因缘会遇了，你就成庞蕴了啊。咱们学的这是一个庞蕴三昧，对吧？所以这个很妙的啊，这是很难得的、很珍贵的啊，你一定要珍惜。你没有人讲过庞蕴的这个实际，他不会讲啊，他自己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这都是密意，对吧？都是秘法。又开始自吹了啊！这个我的本事就是自吹自擂啊，靠这个来摄受众生，对吧？因为没人敢这么自吹嘛，对吧？咱做自吹第一人啊！你得自吹到，你得有自信，你确实得有这个本事，你才能自吹，不然的话，贻笑大方人笑。对吧？你看寒山能，他很自信，对吧？他说了，这我的诗将来肯定会有人认识到，肯定会流布于天下。为什么？人家那见的是真的东西，对吧？那是真格郎的东西啊！你能不自吹？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啊。